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想我们继续能够在这几次的讲道当中，我们继续能够用复活的回响这个系列，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来领受。因为如果刚刚所唱的诗歌当中，你会发现神跟我们立了约，神要使用我们作为他的器皿，然后你会发现在那首《爱的约定》里面，他唱希伯来文的时候，他后面下面的翻译是说：“我要回应，我要遵行。”当神希望我们作为他的器皿，也希望我们能够有回应，能够遵行的时候，你发现我们需要能力。但是你发现，同样，上帝在这当中也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把能力赐下来。因为我们每个人若在基督里，与基督的联合，那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也同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上一次的第一次的分享当中，我们有提到身份的问题。因为你发现当耶稣基督复活，我们经历了一个所谓所有权的转移，就是你原本是属于死亡，你被死亡所掌握的，你是被罪所捆住的，你的所有权是属于他的。但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你发现死不再做你的主人，罪也不再做你的主人，你有一个新的主人，你被上帝的救恩从黑暗的国度引到他自己光明的国度。所以一个所有权的转移在这当中，我们看到保罗经常提到大家熟悉的话语，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因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所以我们不再属于过去，不再被罪恶恐惧辖制，因为你是属神的人，你是属于复活的基督的。所以当我们晓得，不单我们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也晓得我们带着这样一个荣耀的新的身份。但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也提到，当你礼拜天结束，礼拜一进到公司，回到家庭，种种这些情形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好像现实的重担跟你的信仰有着很大的落差，我们心里会产生那种认知的失调跟拉扯。你说我们既然有这复活的生命，而且我们知道我们有这个身份，那我们心里在你实际生活当中所面对的时候，你常常会在心里面呐喊的事情是：主耶稣，你不是告诉我们你已经得胜了吗？你不是已经复活了吗？如果我是新造的人，但是我的生活为什么还这么艰难？用简单的话讲，很多人常会问说，为什么老是碰到这些困难的事？为什么还是会感到有拉扯，那种痛苦跟无力？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要来面对的一个现实。因为当基督已经得胜，但是新天新地还没有完全降临，所以我们处于一个已经开始展开上帝的国度跟将来要完全降临的这个国度之间。所以在这当中，你会发现会的，你仍然会生病，你会流泪，你会遇到不公义的事。但是在这段期间里面，你会发现我们需要被提醒，因为你会发现有许多事会取代你对神的盼望。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你面前你不断将你的话语来赐给我们。当我们知道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不单身份有一个新的身份，我们是一个属神的子民，同样我们也因着这身份产生的盼望。因为我们知道在这当中，我们所处的 是一种已然跟未然当中已经展开，但是也还没有完全来临到的时候，主，但是你预备我们在这个阶段，主，你仍然赐下你自己的能力，让我们心中知道我们的盼望成为带领我们向前走的力量。求主在今天早晨借你的话语，在你众子民的生命当中继续来建造。主，好叫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彰显你自己的荣美。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问大家一个很真实的问题：如果你生活大到一个程度，好像有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快溺水了，通常你会做什么事？你的第一时间会往哪里去寻找安慰？有人会在食物里面寻找出口，对不对？吃啊，或者是找一些他喜欢的。有人会在怎么样，在你的手机当中，你无穷尽的网购，暂时让自己麻醉一下。那当然，既然手机在手，刷视频也跑不掉，对不对？我们这种无意识躺在沙发当中狂刷一两个小时的短视频，为什么我们会第一时间可能很快会往那边去寻找？因为他给你的，比如说他吸引你的注意力、关注，他给你给的快，回馈也很快，因为让你马上就忘记了刚刚你碰到一些难处，小视频把你的注意力引走了。所以当我们在这当中，你会发现似乎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会经历到，你感到痛苦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寻求出路，你会寻求刺激，然后刺激当中你会得到什么？得到多巴胺，然后你会暂时忘记痛苦，然后我们用这些廉价的快感来取代了许多事情。其实有些领域这些快速，你会发现我们寻求快，我们寻求效率，但是大家也需要了解，这些事情会影响我们，反过来会塑造我们。因为当短暂的快感褪去之后，你会发现什么？似乎问题一个都没有解决，疾病还在，破裂的关系仍然是在那里摊着，虚度了时间。但很多人的经验说，看完之后觉得更加的空虚跟焦虑。这个是在这个时代我们会碰到的情形。因为在属灵的生命当中，你会发现当这样的环境里面会塑造我们寻求一个快速。前几天有一个福音联盟有一篇文章，他提到就是类似有关的哈，他说在这种 AI 的时代，他说在一个很快速的时代当中，我们常常怎么样失去了那种等待，也就是那个等待或者是盼望的分量减低了，因为你会发现你给 AI， 他给你答案也很快。那你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这些会形塑你在其他的事情寻求的时候，你这就是有时候我们想到说，这个麦当劳为什么会这么盛行呢？因为这个 drive through 德莱素当中常常把你的盼望就带走了，很快不用排队，你可以马上得到你要的，点个餐，然后开个几米，你就可以拿到你的餐。但这些我不是在讲这些工具当中的本身，我在讲说我们在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不是单单你使用工具，工具会塑造你。当你看你的手机，你会被塑造，因为很多事情都可以在你的手机当中，不论找到答案、得到慰藉，或者是暂时让你的注意力能够挪开。 所以这些事情，说不定有人可能心里会说：“哎，牧师，我碰到这些事情，我并没有去刷短视频，我读到困难的时候去读经，有去祷告，也有听讲道，这都很好。但是，就如同我刚刚所提醒，我们会不会在这当中也同样把信仰当成特效药？”我们在读经，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所求的仍然是一个快，上帝给我答案。而这是我们，我想今天现代信徒当中，我们碰到比较深的一个属灵困境。当手机装满各样属灵的 App，然后网上你，很容易就可以找到许多有名的牧师，他们所分享的讲道。但是同样，你会感觉到为什么我的生命没有改变？我们现在拥有的属灵资源比初代教会多了好几百倍，但我们的生命依然枯干。这不是因为你不够努力。也不是因为上帝离开你，很有可能是因为你在不知不觉当中，把世界那一套追求立刻见效的事情带到你的信仰里面。上帝是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求他解决问题的时候，然后当上帝没有马上解决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心里会焦虑，我们着急，甚至我们就开始。会好像我们在这周查经《生命记》18章里面的讲到说，你不要效法外邦人怎么样？他们观照，他们占卜，他们行邪术，他们用法术，种种的，因为方便啊！你想想看，在古代那时候，他们进到迦南外邦人那个地的时候，他们原来的神明。他们拜原来的神明的时候，他们在各地摆设丘坛，在高处，好像那个 7-Eleven 到处都有，对不对？很方便。我要求取上帝的旨意，我只要带一头一个祭物去到丘坛就献祭了，我不需要大老远跑到耶路撒冷去。所以，当那种立刻见效的逻辑。如果原封不动的带进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把上帝当成了另一种特效药，一种属灵的多巴胺。我们希望听完一遍讲道，明天我们的老板就可以变好，或者是我们在祭坛当前面流泪做了一个祷告，我们心里的焦虑、身上的疾病就立刻可以消失。但是，当你发现上帝并没有立刻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信仰没有用，你的生命就会陷入干枯。所以，圣经给我们的一个解药，不是一个特效药，不是立刻止疼的，而是他说，如同希伯来书所说的。他说：“给你一个，好像一个锚，是那个船在海中可以抛下的锚一样。所以，面对这个依然会流泪的我们所处的世界，复活的基督给我们的礼物，这份不单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份，而且由新的身份所产生的活泼的盼望。”快感是为了逃避现实，但盼望是神赐给我们在现实当中你能够忍耐等候的超自然的能力。所以，我们今天在彼得前书1章3节跟罗马书这个部分，我们用了2段的经文，在这里面。彼得前书里面讲到了， 在这段话当中，你会发现彼得写给在那些在什么样情况的弟兄姐妹，以致他们能够在这里面，他说在第一节第二节的时候，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比推尼的寄居的这些人，他们所处的光景是属于一个在边缘化的，他们的经济也受到歧视，因为是他们一小群信主的，很多时候人家不给他们生意做，或者是不让他们跟他们一起做生意，或者是他们所处的环境里面，你会发现有那个已经现有的，他们会觉得这一小撮人是一个边缘人，所以他们有经济的歧视，又处于社会的边缘化，他们也有受逼迫的这种潜在的情况。所以彼得在这里面写给他们，为什么一开始就讲到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因为在他们当中最需要的就是在盼望，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当中，他们最需要的就是盼望。而你会发现盼望的来源不是因为他们的努力，盼望的来源在于上帝他造自己的大怜悯跟基督复活这件事情的客观事实当中。复活是盼望的枢纽，基督复活证明了死亡这件事情，那个我们每一个人在面对死亡，我们曾经以为这是终极的，我们逃不过的一个失败的象征，但是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复活证明它已经被打破了。所以没有任何苦难，你所面对的这种难处、苦难也好、挑战也好，是怎么样？好像因为有许多人碰到一些的情况，他认为，哎呀，今天糟了，我好像世界末日，我没有了这个工作，我就完了，我的人生就断了，好像就在这个节点就断了。但是耶稣说，不不不，你不需要这样子。工作不能决定，没有工作，或者是工作大小，或者是你的成就大小，并不能决定你这个人到底会是怎么样，因为你是在上帝的手里。苦难、困难，他没有最终的话语权。所以当我们被重生之后，他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活泼的盼望不是一个理性的乐观，或者是单单安慰你几句的话语，而是有一个生命的根基，因为基督已经复活，它是奠基在一个客观的事实，基督的复活当中让你产生了盼望。所以当我们看到在这段短短的这段话语当中，他谈到了过去基督已经成就了复活的事情，而重生的我们同样也是已经成就的事情，然后我们被带进那活泼盼望，这是一个现在式，一个就是说你现在已经被带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朝向将来天上的基业。第四节没有列出来，但是他说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那是在将来我们的生命当中 能够完全的一部分。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晓得耶稣基督他的复活的事实，然后驱动我们在当下我们可以持守忍耐，而且可以成为见证，而不是逃避现实。当神的怜悯、基督的复活跟圣灵的重生，在这短短的一句话当中，他让我们看到神是给我们的一个盼望。所以苦难没有错会存在，但是跟随主的你的生命，门徒的生命不是以环境顺利为根基，而以复活的事实为根基。所以当你面对不论你有经济压力，你有关系破裂，你有工作种种那种挑战，不是逃离困难，你向神求的不是逃离困难，而是你能够在困难当中重新怎么样，你定位把你的锚抛在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上。同样在第二段的经文，罗马书15:13这里，我们看到他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罗马书提出来这个盼望跟彼得前书所提到的盼望处境有点不同，因为在彼得前书的处境是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外在的，他们在社会的边缘，他们面临经济上或者是社会当中来的逼迫，但是在罗马书这里面你会发现他们的盼望在，因为在罗马城里面的群体有犹太的信徒，然后有外邦的信徒，然后他们之间有张力，因为一边觉得你们外邦的犹太信徒认为外邦的信徒你要怎么样，要遵守律法才能够成为基督的门徒，但外邦的信徒说不用，我们不需要遵守。所以在这当中有怎么样，有他们各自文化背景所产生的张力。所以在这里面保罗在这一章，在整个罗马书的最后15在这里谈到，因着 律法理解而产生的张力，但是保罗在这里要他们能够越过这些，能够看到他们两边都是怎么样，都是从那位赐下盼望的上帝那里，然后能够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能够在神里面能够彼此合一。他们的盼望因为是在这种内部的好像分裂，所以他们能够抵挡世俗的逻辑，在困难中持守信心，能够作为整体向他们所处的环境之外的人能够见证这个盼望。保罗从调解教会分裂的讨论当中，最后转向共同的这样的一个终极的盼望。无论你的文化背景多么不同，但是你们都是被同一个圣灵所推动的。他要他们能够定睛于这位盼望的神。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前面，当彼得前书回答了我们为什么有盼望，因为神的怜悯跟基督的复活，然后你会发现在罗马书这段的经文当中，那我们怎么经历盼望，他在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你需要信靠上帝，借着圣灵被喜乐平安能力来充满。 所以，当我们讲盼望这些事情的时候，不是心理暗示，是一个历史的确据。刚刚我们看到耶稣身上他所显明的，但是你回到圣经更广一点的范围来看的话，你会发现盼望基本上它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它需要奠基在哪里？奠基在上帝他所成就的客观事实。如果你翻开上帝的履历表，你会发现他在以色列民族当中所做的事。盼望本身它就有那种张力的含义在里面，好像这一条绳子被拉紧了那种感觉。所以在圣经当中，不论希伯来文或希腊文，对盼望这个词，它用的词汇不是一种人主观的一个乐观主义，只是告诉我们自己明天会更好，明天要更好。它是客观的，建立在上帝过去的作为，还有到如今的信实，跟对未来的应许。在圣经当中，你看到这信仰的群体，他们不是瞎盼望，他们面对绝望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个动作会是怎么样？转向上帝，看上帝的作为是什么，曾经做了什么事情。所以为什么在出埃及记这件事情一直是圣经里面拯救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模型，出埃及这件事情是一个救恩的基本模型。所以当我们看圣经，你会发现从一开头女人的后裔就在伊甸园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夏娃被蛇引诱之后，上帝找到他们，他跟讲，然后宣告他们的结局，但也同时讲到一件事情：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上帝在那当中已经好像他们会被赶出去，他们也已经犯了错，但是痛苦不是终局，我们刚才讲的。盼望是当上帝宣告蛇的后裔会被伤。然后我们看到在出埃及同样，神在以色列民的群体当中，因为以色列在埃及受苦，上帝并没有只有，好像没有只听见。你会发现他下来借着摩西主动来拯救，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说我要下来救他们，离他们出了那地。然后我们同样你会继续看到盼望在大卫的盟约所立的这种关系当中，好像随着大卫的败落，或者是他的后代的败落，但是你会发现盼望在这种衰落当中仍然没有怎么样，没有破裂。因为当大卫的国度衰落的时候，人会想起上帝跟大卫所立的约，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所以当王权衰败的时候，好像信心仍然在说上帝的目的不会改变。所以你会发现借着在圣经当中我们简短的这些的回顾，盼望绝不是一开始就让你觉得好像很美好，而是你在这里面需要在这当中等候上帝的时间。盼望是上帝在他救赎的故事当中一步一步的怎么样把结局确立出来。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彼得前书我们所看的这段宣告，我们这活泼的盼望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而来的。你前面之所以有保障，不是因为你的运气好，也不是你的能力好，是因为耶稣的空坟墓像是一个铁的事实一样跟你讲，这是神他所带给你的活的盼望。因为我们所盼望这位主今天仍然活着，当基督复活，他宣告了什么？宣告了盼望不是梦想，盼望是一个在以色列民他们这几千年的盼望当中，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被证实了，是一个真正的事实。因为当旧约这些都他们的盼望指向一个要来拯救他们的弥赛亚的时候，这个事情应验了。所以盼望复活让盼望不仅仅好像只是一个心里面的安慰。因为当你读到哥林多同样前书十五章的时候，基督已从死里复活，成了初睡之人受睡了之人的初熟果子。盼望是因为基督已经走过的路被验证了。在旧约的人来讲，他们知道说他们的盼望在基督的身上已经实现了。所以盼望带来的是复活，让盼望成为一个确据。基督的复活是你我现在在每次遇到当下，遇到你生活当中各样各式的挑战的时候，基督的复活成为我们盼望的发电机跟保证。因为复活证实了基督的身份，复活开启了新的时代，复活带来圣灵的浇灌。圣灵使盼望就在当下就可以开始运行。圣灵在我们刚才所讲，我们已然跟未然的这种叹息当中拖住了我们。很多时候你会讲说，为什么信主之后还遭遇这些事情？你坚持要成为一个跟随主门徒的样式，在你的工作当中，或许你受到轻视，或许你受到一些挑战，被人家怎么样忽略忽视，但是这些事情并不是这些环境说了就算。所以圣灵在这当中会帮助我们，他会为我们怎么样用他说不出的叹息，他同样他为我们来祷告。所以罗马书八章这里没有列出来，他说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同样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着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因为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圣灵赐下来在我们生命当中，好像是一个好像头期款一样，成为一个确据，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上帝的，是那出手的果子。但是在这个过程，他让我们知道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就是圣灵。所以当我们今天借着前面这段这些经文的分享当中，还有借着圣经当中对盼望，让我们有一个更深切的体会，那我们怎么把盼望能够变为我们生命的一个节奏呢？我们怎么能够把它用在每天的生活当中，而不会让你每天 只是靠着手机带你度过你的挑战。所以，活泼的盼望不能只停留在我们的笔记本，不能只停留在我们这样的一个讲道当中。你会发现，圣经跟我们讲到，当你回顾上帝的过去的时候，你需要回顾，以致你可以看到当下上帝的信实，因为他犹然做工到如今。你需要回顾，你需要在当下忍耐，你需要往前看，看到上帝的应许，既然他过去所成就了，将来也必然要成就。我们需要维护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节奏，你需要回顾当下忍耐，然后看到上帝在前面所继续带领的，看看上帝做了什么，给我们什么根基。因为诗篇里面讲到说，以色列，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为慈爱在乎他，丰盛的救恩也在乎他。当你面对未知的恐惧，可能公司突然裁员了，可能家庭突然有了风暴，你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看哪一个方便，哪一个快速吗？你应该学会回头看，回顾上帝做了什么。这就是为什么诗篇，或者是旧约圣经当中，不断的反复回到出埃及的历史。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每一次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我们不断的纪念耶稣，因为他吩咐我们，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生活当中，你可以学习让你自己回头看上帝。自从你信主之后，上帝在你生命当中怎么带领你？不要让恐惧吞噬你，不要让手机刷手机来逃避这些。你在你自己的灵里，如同我们之前在今年年初讲到了，你立可以立起一个以便以谢的石头来纪念，因为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但是你不要用上帝给了我什么来定义耶和华做了什么，你要用耶和华怎么样在你的生命当中把你从黑暗里面引到光明的国度这件事情，光照了你什么，以致你现在的生命一件一件的能够怎么样，一次一次的成熟。你要回到十字架面前，去思考，在罗马书八章里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他过去信实，将来也必信实。同样，约翰也讲类似的问题。他说：“神爱世人到一个地步，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你可以体会在十字架面前上帝的爱吗？回到那里，因为他可以成为你在风暴当中的根基。同样，你不单回顾，你也看看上帝现在正在做什么。可以给我们力量，因为罗马书同样，你发现保罗说：“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既然那个还没有看见，但是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必忍耐等候，盼望成为你当下的支持。在你的盼望当中，你要等候，但等候当中你要预备。”预备不单单只是哦，我增加很多的圣经知识，不是。预备当中是帮让你自己挪除认识上帝的这些拦阻。很多时候我们预备，我们总说我预备考试，我就读很多书，我就要加很多东西， 我来预备我们自己。但是我们常忘了，你认识上帝的用意是什么？很多的知识，但是你行不出来的时候，代表我们生命中有许多的拦阻。所以你的预备同样包含，不单认识上帝，同样预备自己，有没有拦阻我们回应上帝的东西在那里？我们把这些能够挪出。你会发现，这就跟我们一开始讲到的，盼望不是一个特效药，因为盼望需要你忍耐，需要你等候。特效药能够消除你的痛苦，能够疼痛，但是盼望能够在你的痛苦当中，给你什么？忍耐等候的力量。所以，因着盼望，你在一些困难处境，在一些辛劳委屈当中，你可以经历到主说的：“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这是十字架形状的生命，是苦难当中经历复活大能的托住。盼望在当下可以托住你，同时你也要向前看上帝要做什么。我们前面看上帝做了什么，给了我们根基。我们讲到上帝正在做什么，给我们力量。同样，我们看到上帝将要做什么，让你有方向。彼得前书刚刚我们提到，虽然没有列出来，但是他在一章第四节，紧接着第三节之后，他说：“存留在天上，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基业。”因为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基业等着我们。所以弟兄姐妹，当你回顾，当你在当下需要忍耐，当你要前瞻的时候，圣经在这当中已经跟我们讲，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你不单有一个新的身份，你也因着这个新的身份所产生的盼望力量，让你能够在你的难处当中。所以现在我们的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职场里面，其实你发现你不是缺知识，你是缺的是跟圣灵接通的电源。就好像你有一个高铁的设备，你有很豪华的候车厅，对不对？你有很好的车子。然后你就是电源当中没有通电，你这个高铁没有基础能源，你没有接通，所以你只能摆在那里。很多时候你发现你的问题不是因为你已经懂很多了，而是你跟圣灵没有连接，没有接上。当你的周围跟你讲每个人都这样做的时候，圣经跟你讲说你要诚实，代价很可能很高。有可能你认为你在背后，你被背后伤害，然后想要怎么样用报复的方式找回尊严，所以世俗说，人家怎么对你，那你也怎么对他。你可以回击回去，但是你接通圣灵的话，你会晓得属灵会怎么说。你要饶恕，你要寻求和睦。当公司有很多的八卦，借着八卦来形成你到底属哪一群的时候，有那种群体压力，你到底要被迫成为他们的一群呢，还是要保持沉默？这些在我们的工作 场合，或者是甚至在家庭里面，你要靠圣灵的方式，这种成本是很高的。但你需要，你靠你个人撑不了多久，你需要回到群体里面。所以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今天，当我们在这个世代生活的时候，既然上帝是要用我们成为他的器皿，而这个器皿是要来见证他，所以我们教会作为一个群体，我们努力在这个世代能够成为见证。不论你个人在职场当中你坚持的公义诚实，没有错，社会问题仍然层出不穷，你也会感到许多时候会灰心。但是教会本身的存在，你个人的存在，然后群体教会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新天新地的预告片。就好像电影的预告片，它并没有展现所有的剧情，但是他跟你讲，在这里面，他一定会把重点跟你说明，这个群体里面是不是充满十字架的爱，以致人看了能够期待基督再来，期待那正片上映的时候。所以，当你每一次的舍己、每一次的奉献、每一次对公义的坚持、对诚实的站立，就不是徒劳无功了，你是在展现一件事情。你是属神的儿女，你也展现了一个永恒的方向跟意义。所以我很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把这个信息带回去，你不是在过一个属世的无聊的，你的信仰不是为你的，神召你是为了他，所以让他的故事成为你的故事。当你蒙召要活出一个生命的见证的时候，这个见证本身就是一个反世界叙述的一个生命。因为你会发现生命苦短，要立即追求立刻的快乐，别人打你，你要加倍报复回去，资源有限，你要贪心，不要让别人踩着你上去才能保护自己。当你面对这样的社会的时候，不断的给你洗脑的时候，你怎么站立得住？因为你看见了上帝怎么样把你从黑暗当中带出来，因为你看见上帝怎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悠然，他会信实的保守你，因为你看见那将来要来新天新地的光，你确定你自己是属神儿女的身份，因为你拥有耶稣基督复活所保证的活泼盼望，所以你可以做出世人没有办法理解的选择，在理直气壮可以报复的时候，你却选择了饶恕，在理所当然可以拿的这种贪心的地方，你选择了慷慨，在可以轻易逃避的苦难当中，你为了爱的缘故，你选择了忍耐。这就是复活的回响，这是活泼的盼望，这不是麻醉剂，也不是一个很快的止痛药，但是上帝却要使用你我，在这当中向这个世界来展现。所以，当你建立能够回顾，能够看到当下上帝的作为，然后前瞻前面上帝向你所表明的方向，这生命的节奏，我们就可以向前来奔跑。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相信我们今天被你呼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有许多人都是带着可能不论在工作当中或家庭里面或在人际关系当中，甚至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我们有破碎，我们有焦虑，我们有那种灰心， 或许有一段时日迟迟看不见改变，许多人或许想要放弃，甚至转向世界寻找那种方案。但是今天我们借着复活的主，你让我们能够知道，你既赐下圣灵保惠师，同样保惠师也同样在这当中为我们一起来叹息。主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回顾在十字架上你所流的血，能够在当下向你来支取够用的恩典。然后在你所为我们指明的方向当中，我们看见你为我们所存留的那荣耀的基业。求神帮助我们，再次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晓得，主完全不是凭着我们自己，而是一切我们所要经历的，主你早已经供应，让我们能够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